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健身房，我是孟远。
各位好，我是日新。
今天呢非常开心又见到日新教练。虽然呢最近这段日子啊，我们在播的这个鹿娃系列呢，孟远已经错失了最佳良机，很难实践出来了，但是我还是鼓励所有的父母们啊，好好来听一听，因为有时候可能未必我们能够在一个最佳时间段跟我们的孩子互动了，但是呢我们这个鲁娃系列包括后来还会有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将要展现出来的一些家庭互动呢，主要是把这个互动理念要渗入家庭的方方面面啊。
是前面我们跟这个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了很多哈，然后那么可能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后，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栏目，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节目去适应他们的这个年龄增长，以及父母他们在锻炼啊，包括孩子锻炼这种互动上的一些需要。
嗯，
我们下面的节目都会涉及。那么言归正传，我们今天实际上到了基本上零到一岁孩子的最后一期节目。
嗯，
上次我们讲的是这个背部练习，是一个经典的，就是背部的俯身的平拉的一个动作的变形。
嗯，
那么今天呢，实际上讲另外一个也是很经典的动作，
嗯，
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引体向上，
嗯，
引体向上实际上对背部的整块背部肌肉的这个发展，包括背部肌肉的锻炼都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动作，而且简单易行，
嗯，
啊，这个动作简单来说啊，有几种具体的方式了哈，它可能有这个所谓的叫做宽握和窄握，就是两只手之间的距离是宽还是窄。它直接影响到你锻炼的肌肉的这个位置不同，而且你手握这个杠子的时候，就手握我们单杠的时候是正握还是反握，它这个锻炼的肌肉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动作放到家庭里边，跟这个夫妻包括跟尤其是跟我们的孩子进行互动的时候，这个动作可以有一些变形。零到一岁的孩子小宝宝嘛，他是基本上体重相对来说比较轻一些，刚出生的宝宝可能是5到7斤，我们做宝宝这种辅助的这种引体向上的变形怎么做，实际上很简单，就把我们的宝宝当成这个杠铃。但是宝宝呢他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你也不可能抓着宝宝自己往上动，
对，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说把宝宝抓好了以后，就是把他双手从两侧给他抱住，抱住以后呢，你可以把宝宝从你这个脖子这个位置，因为做引体向上的话，通常我们拉就是杠这个单杠就到我们脖子的位置，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动作了哈。那么把我们的宝宝两只手轻轻的抱起来，让宝宝面对你，然后你轻轻的把它从你脖颈的位置向上，平着推上去，等于是做一个垂直的一个动作，把宝宝从你的颈部一直推到你的这个头顶的上方，你也可以稍微的推到上方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保持你的两臂的这个肘关节的这个弯曲的程度，不一定非要完全的推直，让肘关节完全的这个绷直，你可以稍微的往上推，哎，感觉这个肘关节基本上快到一个绷直的状态，你就可以停下来，这个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当宝宝重量比较轻的时候，可能5斤啊10斤啊11、12斤啊，我想都还可以，当宝宝再重一点的话，如果说你往上推的过程中太让自己的肘关节绷直的话，一样跟其他很多动作一样，让你的肘关节很加快这个磨损，那么往上推推到上面稍微有点弯曲就好了，然后再轻轻放下来，一样的跟我们前面做的那个要背部的平拉一样，当宝宝离开你的话，他可能会产生一些焦虑，
对，
而且当 它的高度上升的比较高的时候，当宝宝大一点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的感觉哈，然后让它稍微有一些紧张焦虑的感觉，然后你马上把它拉下来，这样让孩子恢复到你跟他的这种交流
平视，
对平视交流和一种互动的关系上面来说，对宝宝是他的这个，我觉得对他的身体啊、生理啊、心理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的作用，
肯定是的，
让孩子比较好的去成长，就像我们轻轻的把孩子平抛那样，
是
吧？
是，
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胸前的位置把宝宝抛到上空，再接住他，这个对宝宝的跟父母关系这种信任的感觉的建立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当两个人在做的时候一样的，那么当一方在做的时候，另外一方可以在边上做保护动作。如果说哈，因为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家庭这个房顶这个高度可能不是特别高，相对来说低一点，可能咱们国内的房子的高度可能是3米左右，三米左右的这个层高，有些可能更低一点，就是说可能是你在往上要做这个动作之前，可能你要作为父母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宝宝的安全。往上推的时候，你要看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吊顶的这种风扇，是不是有比如说有一些灯泡，或者上面是不是悬挂一些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居住条件呢可能有限，而且层高真的不高，而且上面可能放了很多不同的东西，那也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说夫妻双方可以这个面对面的地上铺上一些比较软的一些这个东西，然后两个人跪在地上，然后把宝宝推高放下来，推高放下来。在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在肌肉的收缩上，还是放在背部的肌肉收缩。你在往上推往下放的时候，就感觉背部的肌肉这种紧张松弛，紧张松弛这种交替，这个感觉一定要有。那么当我们的夫妻双方面对面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方在往上推举的时候，另外一方可能就进行一个保护。一样，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的动作也比较接近的，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动作开始的时候不要追求数量多，而且也不要追求速度太快，你对你的力量自己到底怎么样，做这个动作是不是能够胜任，你可能也不太清楚，所以一定要注意，就开始的时候不要追求这个数量，要追求质量，
是
啊，每次的时候你可能做5到10个，做一组，你感觉这个背部有一点酸，有一点这个胀的感觉，我觉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就交给另外一半去做。那么两个人面对面的，或者站着，或者说是用跪姿的话，我觉得可以比较好的去保护宝宝。而且不仅是孩子这样的话，如果两个夫妻面对面的话，孩子也不光是有一个动作，你可以让这个宝宝，哎，现在这个动作，你可能第一个动作可能让宝宝面对你，第二个可以把宝宝侧过来，让他看边上的景色，然后第三个动作可以把宝宝转过去，让他面对对面的另外一半，然后让他有一个365度的一个变化，因为实际上好多小孩就是说小朋友呢，他们研究就发现为什么宝宝那么愿意让人抱着，因为这样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对宝宝的这个视力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是
能够让他看不同的景色，然后也让他的心情很愉悦，跟咱们人一样，咱们也老希望是登高远眺，
是
孩子也一样，
是
他可能登不上去，那你就帮助他去高一点，改变他的视角，我觉得对他各方面发展还是挺有好处的。
是，而且很多小孩后来大一点的时候，2、3岁哈，都愿意坐在爸爸的肩膀上面，
对，
去看得更远。
对，
我想孩子们的眼睛，他们也要通过观察事物也长智慧的。
对，
虽然他们不言不语，小婴孩哈，当他能够有机会转换视角去查看不同的世界的时候，他应该是高兴的，
肯定是的，
兴奋的，
肯定是。
然后其实现在科学家也在研究，特别是最近这10年，从前呢是研究心理对孩子的影响，现在研究的是情绪对孩子的影响。很多心理学家现在这几年都认同，情绪其实对一个小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大过，其实很能某种程度上来讲大过他的学识，就是他会数数啦，会拿东西啦，但是呢这些属于身体的某种技能，或者是你大脑会反映一些什么， 但是情绪，如果小孩子从小就是高兴的，他开心的时候居多，其实对他整个人生的影响是直接有正向的，很多的决定因素在他的情绪表达里面和接受里面。
是肯定的，我觉得情绪对人的身心发展肯定都是有很大影响。
是的，
然后如果你的情绪不健康的话，那心理肯定是不健康的。
对。
然后心理不健康的，你的生理上肯定受影响。
对，那对小婴孩来说呢，情绪是更直接的。
对
啊，所以如果他真的很高兴做这件事情，那父母就应该极力配合，让这个小小的婴孩能够享受短短的这么0到1岁，只有一年啊。
对，实际不长哈。然后我觉得实际上有些他的影响，我们的这个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你可能看不到。哎，你做某个动作，可能觉得这孩子可能
没反应，
对，没太多反应。但实际上这种影响真的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是的，
对，
我想这一期哈，0到1岁，我们断断续续有十几期了。我们最希望留给的是还没有做父母的，或者刚刚为人父母的，能够用这个最佳的这个钻石时间，有没有比钻石更久远的形容词？
咱们人的智慧可能是想不出来了。
好吧，我们就用钻石，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时间都真的不同的。
对，
那0到1岁其实真的是钻石中的钻石时间，
很重要，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亲子互动期。
没错。
其实小孩子虽然可能在你手中这样被举来举去的时候没有反应，可是他的耳朵在听，他会感受。
是。
父母如果是高高兴兴在说话，彼此在互动，那么你们留给这个孩子的隐性的潜在的资产已经很丰富，很丰富了。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说，对于父母来说呢，母亲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身体的一个恢复和康复的过程。那么实际上，不管是父亲和母亲，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你们的肩上担子会越来越重。
是。
这个时候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好一些，以后担这个担子的话才不会垮下来嘛。
当然呢，而且你知道，这身体要是越来越好的话，其实影响我们的情绪，也让我们夫妻之间的互动会更健康。
肯定的。
那所以呢，我们期望这15期的鲁娃系列，我们能够送给我们的新手爸妈们一份厚礼啊。
对。
也盼望呢，所有的父母们呢，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按着孩子的年龄想办法主动的创造一些属于你们家的互动。那当然从下期开始，咱们也要好好的来说一说，从日新教练带给我们的这些分享里面，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有一些适合不同的年龄可以互动的一些游戏。当然不可能分成2到3岁、3到4岁这个样子，
可能没那么细哈，
不会这么仔细。但是我们可能几岁几岁是一个年龄。
对。
那重点是家庭互动是一个，如果以身体锻炼为一个目标的互动呢，是很有很多益处的。
是
啊，这个理念我们希望可以留给大家，甚至有很多的教训。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是。
那我想一个家庭的良性互动呢，又能够对身体有益，又能够对心理有益。
对。
那么夫妻互动、亲子互动，那么一个举动能够使全家都受益，这是何乐而不为呢？
是，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把鲁娃系列结束在这里，希望大家可以收听我们未来的亲子互动的系列的健身节目。
好，谢谢各位收听。
好，也谢谢日新教练辛苦了，我们下次见。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叫我要爱耶稣。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2章7-20节。这个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从7-13节是说关于耶稣如何准备过那个约节，他安排彼得约翰到城里面，原来耶稣已经安排好一个地方了。当时耶路撒冷过节的时间很难找地方吃约节晚餐的，耶稣已经安排好，也请他们两位来准备吃约节晚餐的个人的东西。约节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纪念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间，神要击打埃及的长子，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爱的，神吩咐他们宰一只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可能羊羔，可能绵羊，可能山羊，让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晚上那个神的使者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间，他们经过以色列的房子，看到这个血的记号，他们就越过去，不进去击杀以色列人的长子，代表神的愤怒临到埃及人，却从以色列人当中越过去，因为羔羊的血让以色列人得以免去神的愤怒，得以拯救，得以成为神的子民。耶稣与门徒过最后一次的约节，最后晚餐，约节的晚餐。耶稣说了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起，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逾越节的筵席。这一次的筵席有特别的意思，在耶稣基督受害以先，耶稣要把门徒在这个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当中，不是单单回到过去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况，让他从过去仰望一个新的启示，一个新的事情，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而且不但是十字架，而是一直往前看，神的国度将来荣耀的彰显。在耶稣的时代呢，以色列人的逾越节的晚餐已经有一套的程序，让我们借作学者对当时程序的研究，让我们把耶稣以下讲一些话呢，这个程序放在当时逾越节的程序当中。逾越节晚餐开始的时候呢，族里的人就说一些话，然后呢做一个祝福，然后喝第一杯的。所以我们估计呢，耶稣以下的说话就是在开始的时间说。16节，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借过杯来，足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只等到神的国来到。这个应该是第一杯。喝第一杯的时间，把整个晚餐这个调子已经弄清楚了。耶稣要门徒不是单单往后看，要往前看。前面是什么？十字架，再往前看一点是什么？神的国度，荣耀的降临。耶稣与门徒看神的国的将来的彰显。然后呢，喝了第一杯以后呢，就洗手，然后呢，再把那个无酵饼分为二，放在一旁，然后呢，再讲出埃及的故事。喝第二杯，然后呢，又洗手，又解析那个苦菜的意思，然后吃羊肉， 然后是烤的，吃完以后呢还有这个祝福，然后就倒那个吃那个无酵饼，把那个苦菜夹在无酵饼里面。十九节，又拿起饼来，足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时门徒吃那个无酵饼的时间，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单单吃一个夹着苦菜的无酵饼，你们吃的这个饼呢，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要死，他要被杀，就好像当年被宰杀的羔羊一样。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约节的羔羊啊！以色列人因为约节的羔羊的被杀，他的血得以逃过、逃避了神的审判与震怒。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以称为义。神的震怒临到所有的人身上，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应该是走向灭亡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以避过神的审判，得以蒙神的恩典得救，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的身体，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然后呢，饭后也拿起杯来，这个杯呢可能是第三杯，也可能是最后一杯、第四杯。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啊。很明显，耶稣是讲在十字架上耶稣流出的血，这个血呢是代表新的立新约的血。那旧约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间，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他们把动物的血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撒在坛上，第二部分呢就放在盆里面，然后呢就宣读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摩西把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旧的约是动物的血，宣读约书以后把洒在以色列人身上，因为这个血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要活在神的约的要求当中，在守约当中，他们经历神的丰盛、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今天耶稣说，这个杯是代表他立约的新约的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我们得以进入与神立约的，这个是新的约。旧的约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新的约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信耶稣的人都与神进入一个约的关系当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啊。这个约书不是写在板上，乃是写在我们心中，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帮助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活出神的诫命的要求，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在生活行为当中要活出光明之子，把我们的光照在黑暗当中，也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也帮助我们要等待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把我们的救恩带到完全的地步。最后的晚餐是2000年耶稣基督与门徒的约节的晚餐，他们的背景是约节 他们的前面是十字架，今天我们手上谈我们的过去，后面是纪念的是约解，纪念的十字架，我们的前面呢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神的国完全的彰显。今天呢是代表什么？今天是代表我们活在新的约当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也活出神的儿女的典范，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血重价买赎回来，我们要活出我们蒙恩的生命。我们从守圣餐结束出来，不是单单一个仪式，我们回到过去，期待将来，立足今天，实实在在的活在神的约当中，见证耶和华的美善，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愿上帝使用我们，阿们。
每当我拿起这笔，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字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罪隔离。
主啊，感谢你借着牧师的口将这一段宝贵的经文分享给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能得到你宝血的救赎。在你与门徒吃过这最后的晚餐之后，你便为我们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你告诉我们，这饼就是你的身体，这杯就是你宝血所立的新约。你告诉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就是为了要纪念你。我们的生命和赖以为生的养分都来自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太容易忘记，我们太容易背叛，求你饶恕和怜悯我们。主啊，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都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来回应你为我们舍己的爱。你孩子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